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教会的意向是结果子荣耀神。简单的讲，主要是结两种果子。首先，福音的果子，我们需要积极的传福音，领人信主得救。其次，圣灵的果子，基督徒需要在生命中彰显出主耶稣的品格，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为帮助大家追求意向，我们教会推广门徒倍增运动，训练大家结果子，希望信徒们都能参加，这对我们自己和身边的人都是极大的祝福。门徒倍增运动当中一项训练就是学习讲圣经故事，特别是讲跟主耶稣有关的一些爱的故事。从今天起，我会有重点的针对这些故事讲道，帮助大家进一步理解圣经。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你爱我们，你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你差遣主耶稣来到世间，拣选拯救失丧的人。今天愿你借着我的口分解你的道，让我们都更加明白你的心意和计划，效法基督，也寻找拯救神预备好的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小人爬大树，是耶稣跟撒该的故事。撒该是一个税务官员，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个新开业的健身中心某天搞一个比赛，说对参加比赛的最强壮的人奖励1000块钱。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呢？活动举办者拿出一个柠檬，任何人都可以用手使劲攥，直到攥不出柠檬汁为止，然后下一个参赛者上来攥，这样一直进行下去，直到最后一个还能攥出柠檬汁的人，如果他以后再也没人能攥出汁了，那他就是胜利者。一个又一个人上来了，建筑工人、职业摔跤手、举重运动员，每个人都攥，终于再没有人能从那个皱巴巴的柠檬里挤出汁来了。就在主持人要宣布获胜者的时候，突然从人群后面挤进来一个又矮又瘦的人，他拿起柠檬握在手里，一使劲儿，6滴柠檬汁落在了玻璃杯中。在一片惊叹声中，主持人宣布他是获胜者，并将1000块钱的支票交给了他，然后采访他，请问您是做什么的？他回答道，我是税务局的工作人员。今天咱们这段经文选自路加福音19章1到10节，刚才读经的时候已经读过一遍了，我再给大家读一遍，还是请大家把话筒关掉，跟我一起来读路加福音19章1到10节。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他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一点是耶稣爱被社会抛弃的人。第一点，耶稣爱被社会抛弃的人。 今天我们提到税务局的工作人员，觉得他们是国家公务员，他们按照规章制度办事，赚钱养家是合理合法的。但是耶稣时代的情况跟现在不同，当时罗马帝国统治犹太人地区，从犹太人身上收税，他们的做法是把整个犹太地区划分为几个区，雇一些税务官员，也就是税吏长，负责每个区的税收，然后税吏长再雇税吏从百姓身上收税。但是罗马政府对各地区并没有公平和一致的税率，他们只是告诉税吏长，你需要按期向我们交多少税，多余的税金你们可以自己保留。罗马政府只关心他们需要的钱，其他的事儿，比如谁做税吏、税吏薪水待遇以及如何收税，他们一概不管，这些都由税吏长自己决定。罗马政府当然要找对财务、民生以及管理都精通的人做税吏长，这样的人才有能力保证罗马政府顺利拿到税金。而对于被压迫、民族自尊心很强的犹太民族来说，虔诚的犹太人都不会跟罗马政府合作，能够跟罗马政府合作的都是被犹太主流社会抛弃的犹太人，并且这样的税收制度也毫无疑问会助长人的贪心。所以不难理解，在犹太人当中，税吏是特别被人厌恶的群体，他们利用罗马人给他们的权利对同胞敲诈勒索，不但是罗马人的帮凶，也借机满足自己贪得无厌的欲望。税吏长不但是民族的败类叛徒，也是税吏中的罪魁。犹太税吏被犹太人称为道德麻风病人，他们被犹太会堂和圣殿拒之门外，犹太教的法利赛人也不会在街上跟他们打招呼，也不会进入他们的住处。不仅仅犹太人，罗马人实际也憎恶犹太税吏。跟耶稣生活在同一时代的罗马著名哲学家、政治家西塞罗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犹太人属于黑暗和令人厌恶的力量，他们是一个充满流氓和骗子的民族。另一位希腊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西库鲁斯观察到，犹太人将其他民族视为敌人和下等人，他们通过借给外邦人高利贷给他们制造了巨大的痛苦和长期的贫困。犹太人总是称呼外邦人为狗，虽然罗马人统治他们，但是罗马人知道他们并不尊敬自己。罗马人讨厌犹太人，更厌恶贪婪冷酷的犹太税吏。今天这段经文刚一开始告诉我们，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耶稣从耶利哥城穿过，耶利哥地下有丰富的泉水资源，号称棕树之城，盛产水果蔬菜，人丁兴旺，有很多茂密的棕树。耶利哥是通往耶路撒冷的贸易要道，当然也是一个大有油水可捞的地方。然后第二节说，这里有个人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一句话就交代了撒该的身份和贪婪的性情。撒该是一个被同胞排斥、被社会抛弃的人，他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紧接着第三节，他要看看耶稣是个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我们知道了一个信息，撒该个子不高，有些圣经学者认为其实他是个侏儒。如果这是真的会怎么样呢？从小开始，撒该都备受歧视，他是在别人的取笑和捉弄中长大的，他想做体面的事儿，但人们不允许。他喜欢了某个姑娘，想跟人家结婚，他爸爸找人去提亲，却被无情的拒绝。一次又一次的伤害造成了他自卑偏激的性格， 长期压抑在他心里的愤怒集聚成了巨大的仇恨，他在等待着报复的机会。终于有一天，他听到罗马政府在寻找一个税吏长，虽然上帝没有给他一个伟岸的身材，却赐给了他一个聪明的头脑。有人曾经跟我说过这样一个词儿：矮人智多，身材矮的人智商高。用潘长江的话说，叫浓缩的都是精华。萨开当然知道自己的长处，于是他抓住了这个机会，成功上位，成了罗马帝国的官员、税吏长。现在他变成了一个巨人，他可以正大光明地进入法利赛人的家，他可以对那些曾经耻笑羞辱自己的人进行报复，他可以挺直腰板限期他的同胞交税，否则就封房封地抓他们坐牢。他一点都不在乎别人的反应，反正没人喜欢他，他们一直排斥他，现在他翻身了，他也要他们尝尝自己以前体会的滋味。他因此赚了很多钱，他给自己盖了一座大房子，穿上了名贵的衣服，他现在是有身份的人了。撒该是一个他的同胞们极度厌恶却又非常害怕的人，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人。耶稣来到耶利哥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寻找撒该。为什么？因为耶稣爱他。我们爱人是因为看到了别人的可爱之处，但神不是。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七节，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历代志下十六章第九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耶稣来到世界，常常接触那些被社会抛弃的人，他摸麻风病患者，为他们治病，他跟税吏妓女一起吃饭。法利赛人那些敬虔的律法主义者问耶稣的门徒：你们老师怎么跟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耶稣这里用比喻来讽刺灵性有病的法利赛人：你们觉得自己挺健康，没有病，所以不需要我这个医生。我来到世上，本来不是呼召你们这些自以为义的人，而是呼召那些承认自己有罪的人。撒该知道自己有罪，他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但那些正统的犹太人、法利赛人却觉得自己是义人，不需要耶稣。保罗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保罗以前就是个法利赛人，信主之后才发现自己是有罪的，并且并不比撒该好，跟撒该一样是个罪魁。其实我们跟保罗一样，也曾经觉得自己不需要耶稣，但是耶稣爱我们，在我们还排斥他的时候就为我们预备了永生。他看重的不是我们现在是什么，而是将来我们归信之后会变成什么。耶稣也要我们效法他，去寻找拯救那些失丧的人，那些被社会抛弃的人。所以门徒倍增运动就是需要我们走出去寻找这些人。谭子豪牧师培训门徒倍增运动的时候说，他们教会在洛杉矶当趟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那些非华裔，很多人信主得救，神已经预备好了这些人，我们就是出去寻找并且找到这些人，他们也是当得平安的人。撒该就是这样一个当得平安的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第二点是，神拣选的人渴望见到耶稣。第二，神拣选的人渴望见到耶稣。路加福音十九章三到四节，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 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很明显，撒该知道耶稣，他可能听过别人谈论耶稣的事迹。其实就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里记载了耶稣在走往耶利哥的路上医治了一个瞎眼的乞丐，叫巴迪买。但巴迪买坐在路旁，象征着他是一个被社会边缘化的人。虽然他眼不能见，却可以开口讲话。他知道耶稣来了，不断大声地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于是耶稣就让他重见光明了。撒该也可能听到同行谈论过耶稣，特别是耶稣的十二门徒里就有一个叫马太的税吏。税吏这个群体被社会抛弃，所以他们就自己聚在一起，也经常跟妓女等罪人一起聚会。人总是需要群体生活的。撒该可能听其他税吏讲过，耶稣不在乎你是谁，不在乎你长什么样，甚至不在乎你是做什么的。耶稣甚至拿税吏跟法利赛人比较，他讲过这样一个比喻：有两个人，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进圣殿祷告。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我所得到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个税吏远远地站着，咳咳，低着头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耶稣评价说：“这个税吏比那个法利赛人算为有益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耶稣在乎的是你是不是认罪，是不是愿意悔改。耶稣的言行很吸引撒该，带给了他希望。虽然撒该手中有权力，但他却并不感到平安。虽然他家里有金钱，但他却并不快乐。平安喜乐是每个人都需要的东西，缺少了他们，我们就感到生活阴暗绝望。很多年以前，我认识一个白人牧师，在当牧师以前，他是一个警察。按理说，加拿大警察应该是安全的，收入也不错，可是他很不快乐，因为每天都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每天都接触到罪恶和黑暗，执行任务也有危险。在长期祷告之后，他毅然辞掉了警察的工作，进入神院学习，后来当了一个牧师。在他牧会之前，有七年时间跟太太和三个孩子住在地下室里，靠着信心接受神的恩典生活。即使这样，他也不走回头路。对他来说，生命中最重要的只有耶稣，只有耶稣才能带给自己希望，带给自己平安喜乐。撒该也是一样，他觉得只有耶稣才能带给自己平安喜乐，他觉得只有耶稣才能帮助自己从以前的伤害中脱离出来，他觉得只有耶稣才能化解自己心中的愤怒，他觉得只有耶稣才能消除自己常常想报复的负面情绪。他渴望见到耶稣，在他还没见到耶稣之前，神就把这样一个意念放在了他的心里。一个当得平安的人，是一个渴望见到耶稣的人。门徒倍增运动就是要找到这样的人，先找到这样的人。撒该太想见到耶稣了，他不想错过这个机会，他想看看耶稣是个怎么样的人。他穿戴整齐，满怀热情地冲着耶稣来的方向一路小跑奔了过去。遗憾的是，比他想见耶稣的人更多，耶稣早被人群里三层外三层地给围上了。撒该个子矮，转了好几个角度也看不到耶稣。在那里等着耶稣吗？赶来的人越来越多，看样子就是等一整天也见不到耶稣。怎么办呢？想见耶稣的愿望太强烈了，撒该无论如何也不想放弃。他也不知道见耶稣一面会怎么样，但他的心思意念完全被耶稣充满了。他现在想的就是耶稣，他一定要见耶稣。 历代志上28章第9节说，神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耶稣知道撒该的所思所想，神要拣选撒该，今天救恩就要临到他。可是撒该怎么才能见到耶稣呢？矮人智多，撒该脑子里马上就有了一个新奇的想法，跑到耶稣前面找个高的地方就能见到他了。于是他就向反方向跑了过去。20多年以前，我还20多岁的时候，喜欢听流行歌曲，那些歌曲深深地影响了我的思想观念，唱那些歌曲的歌星也随之成了我的偶像，我对他们的生活言行都很感兴趣。有一次，一群歌星来到沈阳开演唱会，里面有好几位我喜欢的人，虽然他们的歌曲我都能唱了，但我还是想见见他们本人。可是演唱会的票价很贵，也不好买，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入场，但我还是带着希望到了会场外面。那场演唱会是在一个能容纳5万多人的体育场里举行，演出开始时，我在外面听着震耳欲聋的音乐声，热血沸腾，更加不想离开了。那种气氛绝对不是用录音机放歌曲能达到的。过了半小时，有几个黄牛党来卖票，虽然仍然不便宜，但是已经降价了很多，我又跟他们砍了价，就买了一张冲进了场。一入场，眼睛看到了波澜壮阔的布景和人群，就完全陶醉在里面。虽然我的位置距离舞台很远，但看现场演出那种巨大的冲击力和感染力，让我到现在仍然记忆犹新。因为我坚持自己的愿望，非尝试着去实现，最后就真的实现了。效果不像我想的那样，但其实比我想的还要好。撒该也是一样，他坚持，他尝试，然后就一步一步实现了，最后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撒该跑了几步，突然看到了路边有一棵大树，这里翻译成桑树，其实更确切的说法是无花果桑树。无花果树和桑树都是属于桑科的。撒该确定耶稣一定会从这棵树旁边经过，就爬了上去，待在那里等耶稣走过来。撒该是不是很可笑啊？大家想想，一个有权有势的税吏长，穿着一身华丽的衣服，手脚并用，爬到一棵树上，踩着树杈，抱着树干，眼睛盯着远方看，不可笑吗？可笑是可笑，但为了见耶稣，撒该不在乎。撒该是不是像小孩一样啊？是啊。但是主耶稣说，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撒该单纯追求神国的心智，使他离神的国又近了一步。其实撒该满可以在四面认真找一找，找一个可以站立的高处，这样他既可以保持体面，也可以看得更舒服。可是他实在迫不及待要见耶稣了，顾不得这些了。撒该跟盲人巴迪买一样，都被主流社会抛弃，都是社会的边缘人。巴迪买坐在路边等撒该，等耶稣，撒该在路边的树上等耶稣。神拣选的人都是渴望见到耶稣的人。我们的门徒倍增运动在出去寻找当得平安的人，这个时候不应该被人的外表所迷惑。当得平安的人既有乞丐也有财主，既可能衣衫褴褛也可能穿着华丽，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有着一颗需要被医治的心，都有一个追求光明的愿望。我曾跟我神院的同学到唐人街的希望工程服务，那里面接待的都是被社会抛弃的人，有无家可归的，有精神不正常的，有吸毒的，有酒鬼。我看到这些人怜悯他们，但有时候也害怕他们。 有一次我同学在上面讲道，突然有个人红着脸跌跌撞撞地走了进来，坐在了我的旁边，马上一股刺鼻的酒气扑面而来，我感到很不安，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同学讲道结束以后，这个人清醒了很多，他走到我同学那里跟他讨论圣经，原来他一直都在听讲道，虽然看起来昏昏欲睡。我同学告诉我，这个人已经把自己献给神了，正打算去读神学院。从外表上看，我们不知道谁是神拣选的，但是我们需要靠着圣灵的大能去体验，去寻找当得平安的人，即使我们会感到不适应。撒该实在不是让人容易适应的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第三点是，神拣选的人乐意接待耶稣。三，神拣选的人乐意接待耶稣。路加福音19:5-7，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耶稣被人簇拥着慢慢走了过来，他真的要经过撒该待的这棵大树了。是不是因为撒该聪明，选了一个好地方啊？是不是因为这棵树很大很茂盛，是一个地标性建筑啊？都可能。但更重要的是，耶稣故意这么走的。耶稣越来越近了，撒该看得越来越清楚了。耶稣看起来那么温柔，那么和蔼，那么慈祥，就跟传说中的一样，他身上有爱的光芒。可是耶稣很快就要过去了，要是能跟他讲讲话多好啊。撒该心里有点难过，没想到当耶稣走到他这棵树下，突然停住了，抬起头看着他，真的跟他说起话来了，撒该，快下来，今天我一定要住在你家里。撒该惊呆了，耶稣居然知道我的名字。撒该这个名字来自旧约圣经中一个希伯来文的名字，撒改，有纯洁或者洁白无罪的意思。在这个故事中，这个名字被提到了三次，为了要告诉我们，虽然这个税吏长在大家眼里是罪人，但在神的眼中，他却是一个清白的人。神爱这个被社会抛弃的人，要拯救他。主耶稣知道他的名字，特意来寻找他。神不仅知道撒该的名字，也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因为是他造了我们。诗篇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耶稣说，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当我们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神就已经知道我们了。我们人生所经历的每件事，神都知道。主耶稣并不是进了耶利哥城才听说撒该，他知道撒该的出身，他知道撒该的童年，他知道撒该忍受的所有痛苦，他知道撒该流的每滴眼泪，他知道撒该的过去，他知道撒该的秘密，他知道撒该犯的每样罪，他知道撒该灵性的需要，他知道撒该对光明的向往，他也知道撒该今天来看自己，他也知道撒该看不见，他更知道撒该在这棵树上等着自己。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耶稣还说，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今天耶稣来寻找撒该，他的羊。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耶稣说，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不是明天，不是后天，不是两周以后，就是进耶利哥的第一天的晚上，耶稣要住在撒该的家里。在路加福音中， 今天不是一个普通的时间概念，它指向了末世里神救恩成全的日子。耶稣出生的时候，天使对牧羊人说，不要害怕，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耶稣在犹太会堂里读了以赛亚书里关于基督的预言以后，对聚会的人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快要咽气的时候，对旁边相信他的那个囚犯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耶稣对撒该说，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主要在进耶利哥的头一天晚上就住在撒该家里，主要马上拯救他，主要马上祝福他，主发出了邀请，主在呼召撒该，我爱你，你接待我吧。那么撒该是什么反应呢？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撒该没有找借口拒绝耶稣，反而非常乐意接待耶稣，这是当得平安人的另一个标志。其实耶稣呼召过很多人，但很多人也都拒绝了耶稣的呼召。耶稣讲过一个大宴席的比喻，来描述那些拒绝神邀请的人。有个人摆下大宴席，邀请人参加，这象征着神天国的大宴席。但是那些被邀请的人，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抱歉，不能去。另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正好要去试牛，见谅了。还有一个说，我刚结婚，所以不能去。每个人都找借口拒绝神的呼召，所以很明显他们不是当得平安的人。门徒威风运动的第一步就是找到当得平安的人，撒该就是一个神预备好的当得平安的人。当得平安的人渴望见到耶稣，当得平安的人愿意接待耶稣。所以当我们接触慕道友的时候，如果他是神预备好的人，他就会渴望见到耶稣，他就会愿意接待耶稣。当然这不是说他不会有疑问和思想波动，但是他会接受主的邀请。主耶稣的工作超出常人的理解，旁观者都很惊讶。耶稣不但主动跟众人所不耻的罪人撒该说话，还知道他的名字，甚至今晚就要住到他家里去，实在不可思议。这里提到的众人，既有跟踪监视耶稣的法利赛人，也有求医问病的耶利哥群众，还有主的门徒。主的门徒与主同工，接受训练，经历神奇妙的作为。在门徒倍增事工中，我们既是参与者，也是见证者。我们要准备好经历各种不可思议的事情，即使我们遇见的事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我们也要相信神的爱和神的全能。我们要在圣灵的带领下信心不动摇，坚持服事。这是第三点，神拣选的人乐意接待耶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第四点是，接受耶稣的人都会悔改。四，接受耶稣的人都会悔改。路加福音19:8-10，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来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撒该听到了大家的议论，他并不否认自己是个罪人。主耶稣对撒该不嫌弃的爱深深地感动了他，他非常不忍心因为自己的缘故让主受到众人的质疑。他站在那里，当着大家的面对主发誓，要把自己的金钱拿出来周济穷人，并且向他亏欠的人做出偿还。撒该不但认罪，还愿意悔改。认罪往往是口头上的，悔改却一定是落实在行动中。撒该愿意把家产的一半捐给穷人， 而最虔诚的犹太拉比都认为把家产的五分之一分给穷人就已经足够了。对于撒该曾经敲诈过的人，他愿以四倍的数量偿还。根据旧约摩西律法，如果人敲诈、欺压、抢夺过别人的钱财后来自首，那他不但要全数物归原主，还要额外加上五分之一。如果不能归还原物，那就要四倍偿还，如果人赃并获，就要两倍偿还。撒该主动说出要给最大的赔偿，并没有钻律法的漏洞，证明他的心思意念已经被完全的翻转。根据教会传统，撒该的确照着他发的誓做了，然后他跟从主耶稣传道，后来成了凯撒利亚城的第一任主教。撒该的悔改表明他真正接受了耶稣。在上一章路加福音十八章里讲到了一个年轻财主的故事，有个年轻的财主问耶稣，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说，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伪证，要孝敬父母。那个人说，这一切我从小就都遵行了。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的一切分给穷人，然后你还要来跟从我。这人听见这些话很忧愁，因为他很富有。耶稣看着他说，有钱人进天国真是难呐，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天国还容易呢。这个财主放不下他的钱财，也不愿意跟从耶稣，所以他没有悔改，因此他得不到永生。撒该也非常富有，但是他就能够舍弃金钱并且跟从耶稣，这是他悔改的结果。财主进天国非常难，但不是不可能，除非出现神迹。今天神迹就发生了，一个接受耶稣的人就会悔改，他就会经历生命的转变，得到圣灵的重生。一个当得平安的人就会接受耶稣，也会悔改，然后结出圣灵的果子，冷酷变为仁爱，忧郁变为喜乐，贪婪变为慷慨。圣经一直都教导我们要悔改，当施洗约翰给人在约旦河施洗时，形形色色的人跑来要接受他的洗礼，里面不乏那些律法主义者，生命没有改变的人。施洗约翰对他们大声说，你们这群蛇蝎之人，谁指示你们逃避那将要临到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现在斧子已经对准了树根，凡不结好果子、好果子的树都要砍下来丢进火里。有一次耶稣和门徒们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在路上耶稣饿了，他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来找去，可除了树叶之外一个果子都找不到。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棵树立刻就枯干了。这棵无花果树代表着有名无实的犹太教徒，说自己相信神的人却没有彰显出神美好的品格，其结局必然是被审判。当保罗站在亚基帕王面前时，他说自己的事工是劝勉人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悔改意味着改变，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我们做事的优先次序，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今天有太多的人不愿意悔改，包括大量有名无实的基督徒，就像耶稣时期犹太教的律法主义者。很多基督徒认为，我今天啊，我到礼拜天到教会坐一坐，参加崇拜就行了，其他什么也不用做了，我活着就为了享受生活，死了就进天堂了，我病了我祷告求神医治，我缺钱了祷告求神供应。他们只想索取不想奉献，只想得祝福不想祝福别人。 他们不结果子，从来不领人信主，自己的生命没有变化，因为他们的恶行，他们周围的人对基督教有偏见，他们家里人远离神，觉得他们伪善。我父亲以前对基督徒有偏见，就是因为遇见了很多没有见证的基督徒。他曾经每天早上坐公车到公园晨练，沿途坐车的还有不少赶早去教会参加聚会的老龄基督徒。这些基督徒坐车不守规矩，站牌插队，上车抢座，甚至逃票。公车司机和其他乘客对这些人都很厌恶，他们辱没了神的名。不少基督徒都逃不过金钱关，就像那个舍不得自己产业的青年财主，当在金钱和耶稣之间选择时，总是选择金钱。他们一直都在做金钱的奴隶，被金钱所控制。他们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对，已经习惯了这种基督徒的生活。他们有时候认认罪，但是不愿意悔改。施洗约翰说，现在斧子已经对准了树根，凡不结好果子的树都要砍下来丢进火里。基督徒需要悔改，需要结果子，不要自欺欺人。从小到大，撒该看到了无数有名无实的伪善的信徒，所谓神的选民，他早已对这些人不抱希望了，所以坚决地选择做税率长，站在他们的对立面。但是当他遇见了耶稣，看到了神荣耀的彰显，看到了神的慈爱，神的大能，他认罪悔改，经历了重生。他把自己看为生命的金钱献上，作为悔改的证据献给主。我们都需要悔改，一个人成为基督徒得救的凭据就是结果子，能够结福音的果子，领人信主得救，也能够结圣灵的果子，生发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等等属神的美德。我们特别需要在金钱上悔改，因为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钱财。我信主以前也放不下金钱，当然我不像撒该，我没什么钱，但也就因此我才特别在乎钱。其实那个时候我就是金钱的奴隶，但是信主以后，我的生命经历了重生，我要单单敬拜主。2003年9月份我信主受洗，当时我还在大学读书，需要从政府贷款付学费生活费。从前我收的贷款都是先考虑自己的需要，但那一年10月份我收到6000块钱的贷款以后，马上先奉献了600块给教会，我心头的重担一下子脱落了。我没有想别的，但神知道我的情况，丰丰富富的供应了我接下来一切的需要。神是蛮有恩典慈爱的，神是信实的，也是蛮有能力的。神什么也不缺，他什么都有，就等着赐福给我们，供应我们。但是当我们的手牢牢地抓住钱财时，没办法接住神的祝福。我们常常干的事儿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撒该以前也是这样，但今天他改变了，于是他蒙了大福。路加福音19章9到10节，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既然撒该接待耶稣，耶稣就会住进他的家，耶稣的同在成全了撒该的救恩。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不是指撒该在血缘上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说撒该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在信心里的后代。撒该也是信靠神的子民，他是跟随亚伯拉罕信心的人。只有信靠神的人才能得到救恩，血统与救恩无关。主耶稣的同在保证了不但撒该得救，他全家的人也都得救，这是主在 今天给撒该一家的应许。但是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得出结论说一人信主全家得救呢？不是。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圣经强调的是个人的救恩，每个人必须自己相信基督，跟神建立关系。家人信主不能代替我们的信仰，反过来也一样。有人引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句经文啊，十六章的三十一节，中文圣经和合本是这么翻译的，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其实更加接近原文的译法是吕振中的译本啊，这么翻译，他们说信主耶稣就可以得救，你和你的一家。这是保罗和希拉对囚禁他们的狱卒讲的话，也就是说狱卒和他的家人每个人都要信耶稣才能全都得救。然后在使徒行传的十六章三十二节又讲，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人的听。如果一个人信主全家就可以得救，那么使徒不需要给狱卒的家人们传福音了。其实从全本圣经来看也是这样，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有很多儿子，但只有以撒才是神拣选的。大卫肯定得救了，但他的儿子暗嫩亚沙龙都是恶人，不蒙祝福。今天从撒该的故事里我们学习了四点。第一，耶稣爱被社会抛弃的人。第二，神拣选的人渴望见到耶稣。第三，神拣选的人乐意接待耶稣。第四，接受耶稣的人都会悔改。耶稣对门徒说，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是的，这个世界有很多撒该在等着主的救恩，我们愿意与主同工，得人如得鱼吗？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感谢你用大爱感动撒该，带领他进入了你的国。愿撒该生命的见证激励我们这里每一位，感动我们也认罪也悔改，不做钱财的奴隶，学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通过门徒倍增运动结出丰硕的果子，造就自己也祝福别人。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